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913回。少女这个时候神情平静地说，理由当然有了，他们说是帝渊最近有些不太平，最好将原定试炼日期呢提前一些，以免迟则生变，发生了什么大的意外。
那地渊中的妖物和我们飞灵族是生死大敌，什么时候太平过了？根本呢，就是冲我们几个弱小的分支而来的。
说话的天蓬人非常的恼火。废话不要多说了，既然联席长老以及多数同意将试炼提前，本族也只能接受此事。除了试炼之事之外，最近我们天蓬族管辖区域中频繁有他族之人出现，并大肆的掠夺和抢劫。你们中一部分人马上带队出发，将这些趁火打劫之辈全部击杀，一个不留，要给其他分支一个教训。在试炼结束前，不准再打本族主意。
少女说到后面几句话的时候，声音一下子变得冷酷了起来。
遵命。
这些天蓬人纷纷低首答应。随后呢，少女开始了分派其他任务，所有的人纷纷领命离开。玉台上转眼之间就空荡荡起来，除了正在运功的少女、续长老三名长老以及在少女背后站着的侍女之外，再无一人站在台上了。少女目光一转，重新落到了一旁的雪莲上。此莲花在两名合体级存在不断注入灵力之下，体积呢竟比先前还大上了小半的样子。同时莲花表面的那些墨绿色的花纹也开始闪动不定起来，仿佛要活过来一般。
少女忽然冲身后侍女手中的另一银盘上虚空一抓，破空之声传出，一颗乳白色的圆珠从盘中激射而出，被金月呢一把抓到了手中。此女用纤纤玉指一夹圆珠往眼前一送，凝神细望了一眼，她脸上蓦然露出了一丝古怪之色。
这是哪一代大长老作画的舍利？
少女开口问了一句。
是第九代大长老的舍利，按照大长老的吩咐，这是存放最久的舍利了，里面力量应该已经流失了大半。
那名侍女恭敬地回答。
哦，第九代，就是那位独创惊蛰神通最后却发疯而亡的红云大长老。
少女脸色微微一变。
正是红云长老的舍利，因为红云长老死得蹊跷，其所遗留的舍利除了鲲鹏之力外，还混杂有其临死前的一些神念之力，他们一旦被吸入体内的话，有可能会让炼化之人留有后患，故而此舍利就一直存放密室，没有谁敢轻易的炼化的。要是大长老觉得不妥，奴婢马上就再换一个。
侍女有些不安地解释道。不用了，这颗就行。少女扫了一眼雪红莲，神色恢复如常。此刻莲花表面绿纹开始扭曲粗大起来，整条雪莲都开始膨胀突鼓了起来。
两天之后，玉台上空，一只青色大鸟化为了一道残影，在空中忽上忽下，体表呢浮现了一道道金湖和青淋淋的霞光。忽然其身形一顿，在原地不动，双爪远处虚空狠狠一抓，十道白色爪芒激射而出，在虚空中划出了一道道淡淡的白痕，并且一闪消失不见。双翅呢在猛然地向前一扇，青色霞光大放，向前滚滚一卷， 一下子化为了巴掌大小的风刃，密密麻麻地将身前方圆百余丈的空间全部笼罩其下。轰隆一声巨响啊，青色大鸟一张口，竟然喷出了一团团的金色的雷球，互相撞击之下，将身前另一处化为了一片雷光之地。在一声尖锐的长鸣过后，青色大鸟双翅一扇，竟在一股狂风中骤然之间消失不见了。下一刻，高空虚空处是狂风大作，青鸟身形再次显现而出，但在一团团的青芒当中，此鸟身形狂胀起来，转眼之间呢，体型由丈许大小化为了百余丈的庞然大物，双翅一展之下，将下边硕大的玉台全都遮蔽在了黑压压之下。而在玉台上站着的三个人望着空中大鸟的巨大的身形，脸色都有些变了。
大长老，你给他服用的真是那第九代大长老的那颗残损的舍利？
金月正神色阴晴不定之时，耳边传来了赤须老者难以置信的声音：
怎么，旭长老怀疑我给这异族人服用了其他什么灵丹妙药不成？
少女脸色一沉，冷然回答：
哎呀，旭某怎敢如此想，只是这个人这幻化变身之术掌握得如此之快，并且幻化出的鹏鸟真身恐怕灵帅级别的也不过如此而已，这人真的是出身人族吗？
老者有些怀疑的样子。你亲自助其融合的鲲鹏真血，此人是不是我们飞灵族之人你还不清楚吗？不过这个人变身之后会拥有这般大神通，也大大出乎我的预料。可能啊，此人炼化的那根鲲鹏之羽真的含有鲲鹏真圣的灵血，早就改变了其一些体质吧。少女沉吟了一会儿之后才找出这么一个理由。
啊，若是这样的话倒也勉强说得过去。
美妇也轻叹了一口气说道。老者脸上还是一副将信将疑之色，显然呢对少女的理由不太信服的样子。金月没有再说什么，因为空中巨鹏双翅一收，体型又在青光中一团团的缩小起来，迅速的恢复到了原来大小。一声鸟鸣从大鹏口中传出，刺目灵光一闪，一个上身赤裸的男子幻化而出，两手一掐诀，就在一片青霞包裹之下向玉台徐徐落下。少女目光一眯，目光落在了男子赤裸的胸膛之上，上面的赫然有一个妖异的青色的大鹏图案，栩栩如生，闪动着淡淡的灵光。这男子自然就是融进了鲲鹏真血并炼化了舍利的寒力。
真圣法相，这正是身具真圣之血并且将全部激发的标志，也是大半圣子身上都会呈现的异象。
有此法相在身的话，其余各族就算明知此人不是真正的天蓬人，恐怕也无法说出任何不让其参加试炼的理由了。金月暗叹了一口气，这般自我安慰地想了一番之后，倒也心平气和了。倒是旭长老和美妇二人看到韩立胸前的图案，越发的有些不自在了。一名异族人竟然身上呈现出了族中大部分高层都不会有的真圣相图，自然让他们大感郁闷。金银光芒一闪，韩立上身浮现了一件金银色的长袍，随即落到三人面前，双手一抱拳说道：
多谢三位前辈出手相助，我已将幻化之术掌握得差不多了， 有何不足之处，还望三位前辈指点一二。
他的态度显得是极为的诚恳。
你的画画之术已经不错了，我们也没有什么好指点的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
两个月之后，我带你去参加试练前，会请出天蓬知识副卷，让你留名其上。在此期间，你只要不离开圣城，可以自由的活动的。
对了，还要告诉你一声，虽然把你炼化了鲲鹏舍利，但是舍利中的煞气等东西还没有来得及清除的，他们会潜伏在你的体内，但是短时间之内不会发作的。等你试炼回来，我再帮你驱逐干净吧。
少女轻描淡写的如此说道。韩立闻言脸色微变，但转眼就恢复如常。
前辈放心，两个月后晚辈一定准时参加试炼的。
少女点了点头，韩立当即识趣的冲三人再施一礼，就化为了一团青光告辞离去了。
少女三人目送韩立身影在天边消失的无影无踪，没有再交谈什么，但是神色各异。
金月望着天空面无表情，而旭长老二人呢，却脸色忽暗忽明，似乎都在暗自思量着什么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小半天之后，韩立已经身处贵宾馆顶层的一间卧室当中，双目微闭地盘膝在一张木床上，双手掐诀，身上青色霞光忽闪不定，面容一动，现出了一丝痛苦之色，豆粒的汗珠随之出现在额头上，纷纷滚落而下。一声长长的叹息，韩立手中法诀一松，在青霞一脸当中睁开了双目。
有些意思呀，没想到这叫红云的天蓬族的长老残留的精神之力如此的凶暴，若不是大眼诀也非同小可呀，恐怕还真可能后患无穷。好在完全没有什么自主的灵性，可以呢先将其镇压住，然后一点一点的炼化。
韩立目光闪动了几下之后，低低的自语了几句。
其实即使只是对方的部分神念，但是身为合体级存在，这股精神之力之强仍然骇人听闻，恐怕呢要花费数百年才能全部的炼化干净的。但也正因为如此，炼化后的效果也是同样的惊人，可让他神识平白的增加小半的。至于舍利中的那些区区的煞气之类的东西，他都根本不放在心上。凡圣真魔功正是此类东西的克星。
韩立再沉吟一下，单手呢蓦然往身上一扶，一阵霹雳过后，刺袍化为了无数金银电弧，缩进了体内。略低手自然看见了胸口上那个青色的图案。
哼，天蓬法相应该叫惊蛰法相吧。
韩立脸上显露出了一丝诡异，忽然伸出了一根手指往图案上轻轻一点，不可思议的一幕又出现了。淡青色的大鹏图案忽然五色光芒一闪，一下子化为了一只羽翅尽开的五色孔雀，接着呢就金光大放，又再化为了一只扬手狂吼的金圆图案，最后白光大放之后，图案竟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。若是金月等三名天蓬族长老看到这一幕，绝对会惊的是目瞪口呆。真圣法相这等东西怎么可能会变来变去呢？最后还能自行消失？
一般来说，代表真圣法相的图案一旦在体表出现之后，根本就是
一生一世随着主人的，轻易呢不会有什么大变化的。韩立盯着自己胸膛处，却露出了满意之色。
惊蛰十二般变化，现在已经掌握了三种口诀，虽然欠缺五色孔雀和山岳巨猿真血，无法甄辨其他真灵化身，但此神通威能之大，也未免太惊人了吧。
韩立喃喃自语了几句，这套炼化红云精神之力意外得到的功法，理论上可以让它变化成十二种真灵形态存在，威能之大可想而知了。若能将十二种真灵法相全都精通透彻，以拥有诸多真灵的神通，恐怕就连天上的真仙都要退避三舍的。
当然了呢，这只是一种奢望而已。
即使将了惊蛰诀修炼到最高境界，也顶多呢拥有各种真灵的极小部分神通。可惜的是啊，作为灵界真灵大名鼎鼎的存在，虽然说十二般变化中也包括了真龙天凤的变化，但是口诀还没有，在未炼化的红云精神之力最深处还不知多久才能得到，否则加上手上的那一点真龙天凤之血，他倒可以立刻多出两般变化出来。
韩立有些可惜起来。至于鲲鹏变化，原本就是诸多变化的基础，是这位前天蓬族大长老最精通的变化，否则他纵然肉身强大异常，也不可能刚一接触天蓬变身之术就这般轻易地掌握其精髓所在。
随之呢，韩立想起了什么事情，嘴角又泛起了一丝讥讽之色出来。
借助金月之力炼化舍利石的助力，短时间之内他虽然炼化的精神之力不多，但也得到了一点有用的信息。这位天蓬族红云大长老还真是几万年难得一见的天纵之才，竟能通过这苦苦的研究天蓬法身变化之术触类旁通，从而想到将诸多的真灵变化之术汇聚一体，从而创立出了惊蛰诀出来。但是可惜的是啊，他纵然是合体后期的存在，并费尽心机地搜集到了诸多的真灵之血，也只将此法诀创立到了第十二般变化，便由于神念和肉身之力无法跟上，最终遭到了诸多真血的反噬，从而呢发疯而亡。
有些古怪的是，这位前天蓬族大长老在发疯前并没有给天蓬族留下此口诀修炼之法，他对此有些疑惑不解呀。
韩立自然不知道，他担任大长老的时候正是天蓬族鼎盛之期，他自负身负惊天伟地之才，凭借此法诀一鸣惊人，从而一统整个天蓬族，根本不对此法诀具体的神通对外泄露分毫。当时同族的其他长老只知道红云独创了一门叫惊蛰诀的神通，其他的东西却是一无所知。结果当此位真学反噬，从而疯狂作画之后，这惊蛰诀内容自然再无一人知晓了。至于他遗留舍利中的为何会包含有这套惊蛰诀，这自然就只有天知道了。也许呢是这位红云大长老发疯之后的无意识的举动，也可能是其陨落前的最后一丝清醒，突然呢想将此口诀给族中保留下来，故意所为的。
韩立对此并没有多想，这套口诀到了他的手中自然不会再交还给天蓬族的，否则的话天蓬族那几位长老大喜之下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如何感谢他，多半呢马上兴起什么杀人灭口的念头，
以防此口劫外泄。这种急火烧身的事情，韩立他是绝对不会去做的。
韩立脸上表情变化不定，细细地思量着一切，忽然嘴角一翘，又露出了一丝笑意出来。说起来，他此次融化鲲鹏真血和舍利，除了这套惊蛰诀以外，还另有一个让其大喜过望的收获。他的修炼瓶颈竟在两者前后的刺激下莫名其妙地突破了，现在的他已经是化神后期的境界了，而有真禅血的辅助，下面修炼之途可以说一路无阻。而天蓬族呢，三位长老光是震惊其对天蓬变化之术的掌握，对其修为的突然增加倒是没有多说什么，不知道是根本没有注意到此事呢，还是这点修为的增加对合体期存在的他们来说根本就是懒得理会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914回。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914回。韩立双目微眯地想了一会儿，单手一翻，蓦然取出了一个翠绿的玉瓶，倒出了几颗丹药出来。服下丹药之后，他闭上了双目，再次打坐修炼了起来。刚进阶后期境界的他，还需要将此境界巩固一下才可以。一天之后，韩立精神抖擞地离开了住处，直奔交易大殿而去。现在是他和那位万雷坊店主相约的日子，对青罗果势在必得的他，自然绝对不会爽约的。一路无事，当韩立再次站在了交易大殿九层的那一间店铺当中，望着面前的枯瘦的中年男子，脸色却变得有些难看了。怎么回事？这些人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你不只约了我一个人？说话之人并非韩立，而是一名满脸络腮胡子、威武异常的黑甲大汉。此刻这儿除了那个枯瘦的店主外，还有说话怒气冲冲的大汉之外，还有一个面容阴柔的青年，同样的一脸不快。韩立神念悄然一扫，就看出这两人都是练虚初期的样子。
我可从来没说过只带一个人去助我降服灵兽，谁要是不愿意的话，尽管可以离开，我呢不会阻拦分毫的。但若是想要冰心经、紫光铁还有青罗果等物，是想也别想啊。哼，
枯瘦中年人两眼一翻，哼了一声说道。青年和大汉闻言不禁面面相觑，韩立呢却站在原地，只是眉头微皱了一下。
好吧，三个人就三个人吧，当我们三个人中若有人先助您降服这灵兽，后面之人岂不是一无所获了吗？啊，
青年大有顾虑地问道。
这个放心，老夫原本就没想过要你们单独出手的，而是需要三个人一起施展雷电神通，否则依照先前的经验，你们的这点雷电之力根本不可能成功的。只要能降服成功，你们所要的东西我都会按约给你们。
听到自己所要的东西都能够得到，大汉和青年呢神色一缓，再无其他异议。店主见此满意的点了点头，但是目光在韩立身上一扫之后，口中却啧啧称奇了一声。
韩兄弟，哎呀，只不过短短数日未见，就从中阶灵将进阶到了高阶，还真是难以置信之事。哎呀， 我要多加恭喜了。如此一来，雷电神通威力应该又大了几分吧？啊？
他颇感兴趣地问道。
哦，晚辈不过侥幸而已，雷电之力倒是真的有些增加。
韩立微微一笑，半真半假地回答。听到二人之言，黑甲大汉和青年也打量了韩立两眼，脸上呢都有一些意外之色。
好，既然三位都没有什么意见，就跟老夫走吧。灵兽呢已经被我安置在一个隐秘的地方，三位要跟我去一趟才行啊。
跟余星走自然没有问题，但是在让我们做事之前，是不是也应当让我们检验一下想要的东西啊？阴柔青年的眼珠一转，如此说道。
黑甲大汉闻言一愣，随即连连称是。
韩立虽然没有开口，脸上呢自然也是赞同之色。
想验货完全没有问题，东西我早已经准备好了，三位仔细看看吧。
对于青年的话语，店主呢似乎早有所预料，并异常大方的一口答应，和其先前的刻薄口气大为不同，倒让原本准备好许多说辞的青年倒是一愣。
嗖嗖嗖，三声过后，三个大小不一的木盒飞出，枯瘦男子竟干脆利落的直接将东西抛了过来。
青年和大汉大喜过望，分别是袍袖一抖啊，发出了一片光霞，卷入住身前的木盒。韩磊心中一跳之下，也探手飞向了自己的那只木盒，然后灵巧地打开了盒盖，
一股沁人心脾的药香扑鼻而来，在木盒中赫然有一颗拳头大小、翠绿异常、仿佛翡翠一般的桃状果实，下面呢甚至还有两片淡红色的怪异的树叶。韩立双目微眯，当即啊伸出了一根手指想收起此果实。其实不光韩立，其余两个人呢也同样的伸手想将盒中之物取出，打算呢仔细研究一下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一旁的店主忽然淡淡的开口说道：
我要是你们呀，就不会用手去碰着盒中物品，他们已经被下了一些小的禁制，万一这出了什么意外，三位可就是倾家荡产，恐怕也无法赔得起的呀。
韩立三个人手掌顿时一下子凝住了。
余兄，这是何意啊？不能用手触摸，如何辨认出真假来呀？
大汉吓了一大跳，有些恼了。单凭肉眼和神念，以三位修为，应该也能够有七八成把握辨认此物。真要想完全确认合征之物，我看还是等到三位完事之后再说吧。在下可没有办法肯定几位一定能够帮我降服灵兽的，若是失败了的话，也没有必要亲手辨认什么了。凭于某在族中的名头，怎么三位还真怕我弄虚作假不成？
好吧，我们就信你一回，想来余兄也不会真的砸了自己的招牌。
阴柔青年目光在河中连看数眼，在神色不定之下，最终呢一跺足将木盒再次的扔了回去。
大汉在仔细的看完手中之物之后，虽然说一脸的犹豫，但最终还是不舍得将盒子交还了，
将两个木盒先后收好了。于店主呢露出了满意之色，目光终于扫向了另一边。
这个时候韩立正凝神盯着盒中的果实看着，瞳孔深处零零的蓝芒隐秘的闪动着，脸上竟满是沉吟之色。
怎么，韩兄弟对着青罗果有什么看法吗？啊？
店主见韩立这般情形，就是一愣，但马上淡淡地问了一句：“
哦，没什么。”
韩立摇了摇头，将木盒一合，也将其抛给了店主。枯瘦男子接过了木盒，再深深地望向了韩立一眼，二话不说，带头出了大门。韩立等三人呢，自然紧跟了出去。枯瘦男子的飞遁速度很快，但是韩立三人也不是一般之人呢，轻松异常地跟在一起飞出了交易大殿，直奔圣城某个方向而去。足足飞行了一个时辰之久，众人呢就到了圣城极其偏僻的一个角落。这里明显呢建筑稀少，没有多少天蓬人走动的样子，显得荒凉异常。店主带着他们在一栋毫不起眼的低矮建筑前落了下来。此建筑呢只有31丈高，分为两层，灰蒙蒙的。枯瘦男子双足刚一落地，大门就自行打开，从里面立刻走出了两名20来岁的男子，急忙冲店主大礼参拜，并问候道：“恭迎师祖返回。”“你们二人守在外面，没有任何吩咐，任何人都不得入内。”“
是。”
两名男子自然毫不犹豫地答应道，然后左右一分，韩立呢打量了两个人一眼，看出只是两名结丹级别的水平，就不再放在心上。店主已经招呼一声走入了此建筑当中。青年和大汉略迟疑进去之后，韩立则最后进入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屋子里边面积不大，一切布置摆设都看似平常。3张4方的木桌及10余把木椅就占据了屋子大半的空间，而在屋子四周的墙壁上还悬挂着几张有些泛黄的古画，画的呢都是一些妖兽和山水之类的内容，同样的是毫不出奇。
于兄，那头灵兽真的就在此地吗？
大汉目光一扫，就忍不住地问道。这里空间如此狭小，实在想不出来能困有什么厉害灵兽的样子，难怪他有一些半信半疑了。
呵呵，都到了此地了，我怎能欺骗三位呢？来，你们跟我来。
店主瞪了大汉一眼，不客气地说道，随即几步走到了屋子一侧，墙壁上悬挂的一幅山水古画跟前，袍袖一抖，手中竟蓦然又多出一个画卷出来。轻轻一抖之下，此画卷一展而开，竟然露出了和墙壁上古画轴一般无二的内容。一见此景，大汉和韩立呆了一下，还没有能够明白对方此举是何意。那名阴柔青年目光在两张卷轴上一扫之后，脸色却一下子大变，失声叫出声：“
须弥洞天图啊，你竟然有五光族的至宝！”“
须弥图？不可能吧，这种宝物五光族不是也只有七套吗？愚兄如何可能得到啊？”
大汉呢吓了一大跳，不可置信地问道。韩立虽然说一头雾水，但是听到须弥二字的时候，却不由得心中一动，仔细地望向了墙壁上的画轴。只见微黄的卷轴上赫然画着一座碧绿色的小山，山上呢还有一小片建筑，但是却模模糊糊的，给人一种朦胧异常的感觉。
二位还真是好眼光啊。不错，这的确是须弥洞天图，不过这可不是五光族视若他族贵宝的那七套中之物，而是有瑕疵的一件须弥图而已。
店主一笑说道。
怎么，仿制品？
青年和大汉都是一呆。
不错，
这件事情就是五光族也没有几个人知道的。当初五光族利用五色孔雀的灵骨，除了炼制出来的须弥洞天图并不是七套，而是十套。但是可惜的是啊，其中三套炼制中出了一些瑕疵，结果呢功效大减，所以这三套很早的就被隐藏了下来，并没有对外宣称过。这三套须弥图后来因为种种原因，最终呢从五光族中流落而出，先后落到过其他种族的手中。至于我如何得到这一套，三位就不必细致了吧。啊，
这枯瘦男子露出了得意之色。
即使有瑕疵，愚兄能得到这种须弥之物，仍需有莫大的机缘才可以吧。
大汉面露羡慕之色地说道。阴柔青年望了这两幅画轴，目中呢也不禁贪婪之色一闪即逝。
韩立脸上啊虽然说没有什么异色，但是心中自然同样的火热。
须弥之物，这可是他到灵界之后最想得到的宝物之一。
这在人界利用空间裂缝炼制的假须弥空间不同，应该是独立存在并可以随身携带的真正的空间宝物。
好了，我们走吧，那灵兽被我安置在了洞天当中。
店主脸上笑容一脸，猛然一抖手中的袍袖，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。只见那卷轴上蓦然五色灵光大放，随即一颤地化为了一片光霞，一下子没入到墙壁中的画轴当中。
店主呢口中念念有词，蓦然单手一点墙上的画轴，墙壁上的画轴啊同样的是灵光一闪，也喷出了一大片霞光出来。
这五色霞光在店主的驱使之下，一下子将几个人都卷入其中。
韩立略一犹豫，还是放弃了抵抗，任凭霞光将自己包裹的是严严实实的，但是呢却将护体灵光悄悄地加厚了几分。结果霞光一闪之后，地面变得空空如也，整间屋子再无一人。
刺目灵光一脸，韩立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，却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一块青石广场之上，前边不远处是一片高矮不一的建筑群。韩立双目微眯了一下，发现这些建筑有些熟悉，赫然是那须弥洞天图上所绘制的小山上的建筑。在四下略张望，他轻吐了一口气，果然如此。他此刻呢已经在一座翠绿小山之上，空中蔚蓝一片，只有几朵白云轻轻飘动着。他果然已经身处了一处和须弥图画完全一样的空间当中。此空间呢似乎并不太大，只不过几里大小而已，四周都被五色的光壁包围着。不远处其他三人同样出现在了此地，只不过和大汉二人四下打量的好奇表情不同，店主毫不犹豫的身形一动，轻飘飘的直奔那群建筑而去。韩立三人呢不敢怠慢，同样腾空飞起跟了上去。
余兄，此处须弥空间看起来完整无损，并没有什么异常，这瑕疵到底指的是什么呀？
青年一飞到了店主附近，就忍不住地问道。
阁下认为我会说此事吗？须弥图是什么瑕疵，似乎和我们交易一点关系都没有吧？啊？
枯瘦男子一翻白眼，不客气地说道。
哎，余兄，多虑了，小弟只是有些好奇而已，并没有什么恶意啊。
青年闻言脸上一阵红白交错，但最终呢打了个哈哈含糊带过。
店主哼了一声，因为一会儿还要借助此人之力，倒也没有再说什么难听的，
但是呢，在几个闪动之后，他一下子出现在了百余丈外的一座阁楼上，双手倒背的停在了半空中。阁楼足有百余丈高，分为三层样子，式样古朴，下方上尖。
那林少就被我困在了此楼当中，你们跟着下去先看看此兽再说吧。
枯瘦男子一等韩立三人围拢了过来，就淡淡地吩咐道，随即呢带头往下落去。韩立三人互望一眼，也就跟了下去。枯瘦男子没有落在一层的入口处，而是飘落到了二层的一扇窗前，再次停下了坠落。韩立等人觉得有些奇怪，但是片刻之后同样到了二层处。
他们往窗口内一望，只看见一片银蒙蒙的光幕，整座二层阁楼竟然早已被用禁制封印住了。
阴柔青年目光一闪，还没有开口再说什么，忽然之间轰隆隆一阵巨响传出啊，眼前的光幕一阵轻微的晃动，连着阁楼都晃了几晃，随即连绵不绝的雷鸣仿佛狂风暴雨一般的从光幕中传出，一时之间四个人耳中只有霹雳轰鸣之声，再无其他声音了，仿佛置身于雷霆暴怒的世界当中，让几个人一阵的神情恍惚。
不好，
韩立是何等人物啊，一惊之下大眼诀在体内一阵流转，转眼之间就清醒如初了。店主和大汉等人身为炼虚修士，各施神通之下同样马上无恙，但就是这样，那阴柔青年和大汉二人也脸色一阵发白。
这就是余兄要降服的灵兽？
阴柔青年询问起来，目光死死地盯着窗口处。
不错，正是此兽，几位道友不用担心，他还被禁制困住，在没有释放他出来之前不会有什么危害的。
店主神情镇定，双目呢涌现出了兴奋之色，随即就见他单手一翻转，灵光一闪，一个画轴凭空出现在了手中，正是那须弥洞天图画轴。这一次他未再展开此图，而是单手一抓画轴一端，另一端呢却冲着光幕轻轻那么一点，接下来诡异的情形可就出现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915回。